我们再看这个大乘瑜伽形态吧，唯识学这一系呢，对于法界的一些认识。唯识学这一派呢，它是渊源于这个弥勒菩萨，他这个认识法界呢，跟这个中观学呢是有点不大一样。这中观学呢被称为空宗，唯识学呢被称为有宗。它的有呢，它的这个有呢，首先在于它肯定是有一个无始时来界，就是法界。法界是有的，绝对的有。然后他把这个无始时来界产生这个生死轮回的众生界，跟这个涅槃的佛界的这个根本这个因这个法界呢，他具体解释为众生的阿赖耶识。他主要是从分析人的心理结构跟这个认知怎么形成从这个角度来去探讨这个法界。那么他首先是他把无始时来界呢作为阿赖耶识，他分析人的心识嘛，是这个从这个认为心识呢是一个，我把它叫为多层次多功能的集合体，因为这个心的梵语呢，它就是激起的意思，激起嘛就是集合多种功能而升起或者表现为某一种功能，那就是心的功能。他把心呢分为心法跟心所法，心法嘛是最根本的功能。那就眼耳鼻舌身，这是前五识，这是一个层次，这只是局限于感官领域，他只能认识，个人是他自己认识的对象，眼睛只能了别色尘，耳朵只能了别声尘，鼻子呢只能了别香尘，舌头只能了别味尘，身体触觉呢只能了别这个触尘，这相当于现在心理学所讲的五感，五大感官。第二个层次呢，它是第六意识，大略跟心理学一般所讲的意识呢，也是差不多的。这是八识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心识，修行呢也是靠第六意识，升起烦恼导致生死轮回呢，也主要是第六意识的罪过。第六意识的功能极多，它有理性思维的功能，有直觉的功能，还有一些人们不太注意的一些功能，比如说进行修禅定，从禅定中开发出神通智慧的这种功能，就是神通的智慧，它都是第六意识的功能。第六意识呢，有跟它相应的呢，也有很多的心所法，几乎全部的心所法吧，都跟第六意识相应，就第六意识伴随着能够发起所有的心所法，所以它的功能极多。在第六意识的深层呢，它有第七摩那识。摩那的意思是意，就是意识的意，这个跟又有点接近意志的意，它主要指的是一种在意识底层呢，连续不断的起作用，这么一种作用。它的作用嘛是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嘛，它叫做无间灭意。无间灭意的意思呢，就是它是中性的，它只是不间断的升起，作为这个第六意识升起的这个根本。 第二个呢，叫做染污意，染污意呢，就是或者染污摩那，它主要就是在意识的深层呢，不停止的、不间断的进行思量，思量就是这个内在有一个自我，从此呢产生四种根本的烦恼，我见、我爱、我慢、我痴吧，四种烦恼。这四种烦恼，当然我们在意识层面都是意识不到的，它在我们熟睡了以后，或者休克了以后，第六意识这个没有的情况之下，这种烦恼呢，还是在不断的运行。所以呢，根据这一点讲呢，如果心中完全没有念，做到名言道断，没有任何念头了，但是只有第七摩那时，在深层次呢，执着有一个内在自我，这个烦恼还是存在，这是最根本的烦恼。它是产生一切烦恼的根本，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应该说还不是可以解脱生死的这种意义上的本来心性，就是世俗意义上的本来心性，顶多只能这样叫。这个第七摩那时呢，虽然是产生自我的根本，产生一切烦恼的根本，但是呢，也是产生一切善业的根本，因为一切世间的一切善业嘛，它是以。也从自我出发嘛，所这个发出的，所以它也基本上也是中性的。第八阿赖耶识呢，它阿赖耶呢翻译作这个，现在翻译作仓库意识，它就是一个大仓库。从现在的电脑学的观点来看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心灵电脑。一个方面，它是接收信息，它接收的信息呢，就是这个我们每一个心理活动，完了以后，它同时呢，它都会产生一个种子，就像植物的种子一样，储藏在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大仓库里。烦恼会产生烦恼的种子，善会产生善的种子。智慧会产生智慧的种子，自我执着呢会产生自我执着的种子，法执呢会产生法执的种子，它都出生在阿赖耶识里。种子呢，它的也并不一定就是一个实体，它就是一种势能，一种习气，就是一股力量，力量它能决定你这个发起这个现行心理活动的时候，你决定应该怎么做，它有这种力量。这个方面嘛，它就是处理这个。人的身体的信息，人的生理活动怎么进行呢？为什么我们睡熟了以后，他生理活动照样进行呢？比如说，把我们身体比喻作一台比较高级的电脑吧。这个电脑呢，它总是有一个处理系统，那么起这个处理作用的，就像起组织啊、处理信息作用的，这个应该说就是阿赖耶识的作用，所以嘛，它也叫这个。知受识，叫阿托纳识，就是知受，把一个生命体的知为就是我自我，然后不断的进行自我复制，它现在叫做自我复制，使你呢身体呢大体上呢保持总是那个样子。这阿赖耶识呢还有处理外在世界的种子的作用，它能够按照这个因果律来处理，把所接收到的一切信息呢，在心灵的深层呢进行组织，实际上就是心灵呢，深层次呢跟物质的最深层次呢交互作用的处理这样信息的一个电脑，甚至从唯识学来讲嘛，整个的外在世界呢也是阿赖耶识的一部分，它处理把信息处理以后，形成我们每一个人所各自受用的这个外在世界，还有大家共同所用的这个世界。这就跟这一点呢，心理学呢，他就虽然知道有无意识，有潜意识，但是他不知道阿赖耶识还有处理外在世界，造成外在世界的这种奇妙的作用。 那么人怎么轮回呢？按照心识结构的解释嘛，那我们的这个所能认识到呢，都是表层的前六识。前六识呢，它是受生灭不断的，一念灭了，另一念升起。这个我们一生呢，是有升起不断的前六识，大部分都不记得了，只有一部分能记得。还有呢，我们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自我意识，认为我这个身体还是与这个身体相联系的，我的才学、我的性格、我的长相，还有我所占有的财产等等，社会对我的评价等等，这个形成一个社会性的自我。像这种意识呢，我们是大概是不会忘记的啊，是记得最牢的，大概就是这些。当这个人这个肉体坏了，这个生命终结以后，它终结的仅仅是前六识的活动，前六识的记忆活动这些都终结了，因为大脑可能产生这些的基础吧，它已经坏了，不能产生这个表层六识。但是前六识呢，它的活动呢所产生的大量的种子呢，它出生在阿赖耶识里，阿赖耶识并没有死，它死的仅仅是前六识。前六识也是暂时的间断了，因为前六识在人生前来也会间断的，你睡着的时候它就间断了，你休克的时候它就间断了，还有呢，你在这个婴儿的时候，第六意识不大发达，记忆了，一般人到4岁才有，4岁以前的事情呢，一般人都不记得，那不记得不等于说没有啊，不等于说我没经过，我没有4岁以前。同样的前世呢，你不记得前世的，不，那不见得没有前世。就这个阿赖耶识呢，它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它经里面把它比喻作为阿赖耶识如暴流，就像一条河流一样。我听到有一个人呢，他是天生有这个智慧的，他是拿肉眼看见阿赖耶识确实是像一条河流一样。他这个在密教里边的人呢，也是能够看见阿赖耶识的。他在心脏这个地方，他是一个明点，里边储藏的种子他也能够看见的。他确实是虽然看见，但是他不是常住不变，他就像一条河流一样，从过去流向未来，这个河流呢永远不会停止的，因为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怎么会因为身体的死亡、生理上的死亡，他就会停止呢？所以人死了以后，这个第六意识就像睡觉的时候。这个意识间断了，别人一死了，晚上又醒来，醒来一看呢，身体没有了，但他还会以生前的这种方式的延续呢，还会延续下去，除非他再转生了，投胎了，变成另外一个，他就不记得这个前世了，那等于说你前世的记忆呢消灭了。但是阿赖耶识，前世的阿赖耶识并不没消灭，它里边储藏的那些种子呢，它就决定你今生的心理活动的模式，你在胎中的时候，你一个精跟卵相结合，怎么能形成一个胎儿呢？如果它是两个物质性的东西，两个物质性的东西怎么它就形成一个胎儿，形成一定的长相，一定的这个各方面的素质呢？这肯定要一个处理信息的东西，那处理信息的东西呢，就是投胎进去的这个阿赖耶识，它是处理这个信息。是一个精子跟卵子结合的这个东西，经过9个月了，它能够变成一个婴儿。而这个每一个婴儿生下来，它的长相就不一样，它的智商啊、情商啊各方面的这个什么先天的素质是不一样。这就是由你阿赖耶识里边所藏的种子呢所决定的，主要是由种子决定的。你要讲遗传因素的话，那唯识学认为遗传因素呢，作为一种物质性的东西，它也是由阿赖耶识决定，而且是阿赖耶识的一部分。你要讲大脑是那个精神的基础、物质基础，那这个唯识学认为大脑也不过是阿赖耶识的一部分而已。那么阿赖耶识里边储藏了很多的从无量世以来的烦恼的种子、杂染的种子，那么就使人呢天生呢就形成这种这个有烦恼的这种心理模式。你也生活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这就是能产生烦恼的一个环境，也是你的心呢自己所造的。那不见得所有的众生呢 都是像我们一样生到这个地球上来，生在这么一个时代、这么一个国家里，啊，那有的人国家就要好一些，啊，像我听台湾佛光山的一个法师讲嘛，他说他住在那个欧洲，尤其北欧的一些国家里，住在澳大利亚，他觉得周围好像这个人呢都是一些天人，他们道德水平嘛都跟天人都差不多，他觉得很非常舒服，跟人打交道也非常舒服，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旅游团体，有一些，尤其是当官的一些人呢，一个团体来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人的道德也非常差，这个举止也非常差，有铺张浪费啊，这个高声的说话呀，这个对人没有礼貌啊，把人不看在眼里啊，所以他们就觉得好像是这是恶鬼啊或者什么地狱恶道里边的人来了。他们感觉是这样，但确实他是这个，就是地球上来讲吧，各个地方的，这个差别也是很大的。那你为什么又升到那个地方呢？你升到非洲嘛，那可能你从小就饥饿，非洲每天都有300多万人处于这个半死半活的饥饿状态当中，那是他的阿赖耶识，他前世造的业，感得了这个果报嘛。那升天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一样的，因为你的修行嘛，导致这种好的这种果报嘛，这样呢，六道轮回和因果报应这个现象就比较好解释了，当然这个阿赖耶识也不是说，也不能说它是一个灵魂，也可以假名为灵魂，但是你要认为它是永恒不变的那么一个灵魂的话，它又不是。它是就是要像一条长河一样，它不断的有新的种子加入进去，这个又不断的生命变化。然后呢，从这个心理结构上讲，这人呢，天生有烦恼嘛，这就非常容易理解了。前世的种子呢，你在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这个升起烦恼啊，他是。烦恼有具生的，有分别而生的。分别而生呢，就是你的世界观。世界观嘛，它是后天经过学习确立了一种世界观、人生观以后，它决定你对待整个人生、处理一件事情的基本态度。因为人处理重大的事情嘛，他都要经过周密的思考，尤其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有时要思考很长的时间。他决定怎么做嘛，这个。他的人生观呢，就是起着最直接的指导作用。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碰到这种这个，或者是有利于我们的事情，或者不利的这种缘分的时候嘛，它都是起的具生的烦恼。具生的烦恼，它就是与思这个心所同时而起，它起来的很快，这就是贪嗔痴啊，贪嗔嫉妒这些烦恼都起来的很快的。那他不由自主，比如我们碰到一个跟人交往当中，他这别人呢对我的态度不好或者走在路上，他骑自行车，他碰了我一下了，当时大概不要到1分钟的时间，那马上就会生气，就会发火，内心就会升起无名火，这要是不受意识的指导，也不受这个理性的指导的。理性呢，你只能说是，我学习了佛法，你这个发起火以后，你再能思考一下，这发火对不对呢？一般的人嘛，没有经过修行的嘛，那他发火嘛，可能导致到吵架，可能导致到动手动脚，乃至导致杀人嘛，这种事情也是经常发生的。这他是发人，他偷盗了，这他自己来讲，他有起码有。40%的成分，它是不由自主的，它是一种具生的烦恼。他碰到事情，他就想；他碰到钱，他就想偷；他碰到你的异性呢，他就想强暴；他碰到这个有害、有损于他利益的人嘛，他就想杀。他多数呢，还是具生的烦恼。就是这个具生的烦恼嘛，要把它断，完全要断尽的话，就非常不容易。他修行呢，首先就是确立一个正见，掌握这个佛教的般若正见，这种正见呢，通过修行到一定的时候嘛， 到见道的时候，把分别所起的烦恼就全部都断尽了。这种关于人生观呢、世界观的这种烦恼全部都断尽。见到道的人嘛，禅宗开悟的人嘛，他会非常确定的，他整个的人生观会发生一个质变。因为他人跟人的关系，人跟宇宙的关系，他非常明了，他确信，内心是有佛性，而且就亲眼看见是有佛性，在这一点上，人人是平等的，是没有一个常住不变自我的，因此他经常是以无我这个作为他的，他处理事情的一个根本立场，他虽然不能完全做到嘛，但是这个在知见上这一点他是。永远也不会，这个执念不会再退失，但他还有具身的烦恼，比如说碰到他，在一刹那之前，他升起无明火啊，他有的时候碰到异性，特别有缘的，他还会升起贪爱啊。这个菩萨，证到初二果的人，这个都会的，他还可以也可能还会还俗，要出家的话还俗结婚，这个都有可能，到这时候，他这个烦恼呢，他还不能。马上拿这个，见到的道了能够断掉，有的能断掉，有的具生烦恼它不能断掉。这个断的过程呢，就是有的呢一生能断掉，有的还多生多世还，最长的出国最长的还要经过七生七死呢才能完全断完。当然大乘的处理方法不一样，不一样也无非是拿般若吧，把这个法为菩提，实际上它在效果上面嘛还。是跟断了是一样的，所以他没有这个烦恼，没有这个烦恼。如果说要度众生，要需要升起这个烦恼的时候，我能升起这个烦恼，他是变成这样，变成自主的。而怎么样获得这个如实的知见法界的这个智慧呢？这个般若呢，由这个人的烦恼呢，又是怎么升起呢？这个唯识学呢，主要是通过三自性、三无性或者三自相、三无相来对人的认识过程呢进行解析的。人的认知怎么形成的呢？心跟未净相接，这是第一步，这叫触。比如说我们现在外边看见一片绿色，这个是前五识眼识里边看见，这是一片绿色。如果是一个小孩的话，他并不知道那是什么，他眼睛里只有一片绿色。只有经过学习，掌握了词汇，他才能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树，那是绿色。还不一定能认识那是什么树，大概只有认识树很多的人呢，才能认识那是什么树，才能给它叫上名字。大概树认识所有树的人呢，大概这个世界不会有几个。我认识很多树，但是我还有很多，我走到云南的很多树我都不认识，不认识你就叫不上名字，只能叫它树。叫它树并不准确的，只有叫它什么树才准确。这就是说，这首先形成一个感官，看到一片绿色嘛，这叫做相。在相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知觉的符号，这是一个知觉。你把它叫做树或者叫做柳树，这是人为制造的一个符号，大家都公认了。它在外语里边，它也叫做别的一个词儿。在汉语里边，大家都把它叫做树，叫做柳树。这个完全是人经过人的认识以后，给它附加上去的一个认识的符号。它并不是原来的那个物体，是一个认识的符号。在这认识符号这一件事情上，就人的认识就出了问题了。像可以说像镜子映物一样的，你在心里边呈现出一片绿色还没有分别的时候，这个呢，佛教唯识学里边呢，把它叫做依他所起相。它是因缘所生的，因缘所生呢， 它是这个眼根接触这个色尘，经过眼识的作用，形成一片绿色的感觉。啊，这个时候是一种直觉。这时候的直觉，你还没有产生说这是什么树，这个树呢，是有多大，是对我有利呢，还是没有利？在我的身体外边呢，还是在身体内边？外边，这个时候还没有产生的时候，这叫做依他起相。唯识学嘛，认为它是相对的真实吧。然后在这个依他起相上面起了名言根言的分别以后，就叫做遍计所知相了。遍计所知相的时候，就在依他起相上面就加上了好多的主观的不符合于人为的这个原貌的这种东西。比如说我们把它叫做树吧，树呢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它是集合了很多树的这种特点以后，把很多树的性质集合在一起了，形成的一个概念。这树的概念绝不等于每一棵具体的树，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一棵具体的树。比如说看到是红色，实际上红色呢，红色的实质呢，它是一定这波段的波长，它经过物体的反射，反射到我们的眼睛里边以后，形成的一种感觉，它是叫做红色。但是具体的红色呢，它的差别极大，而且这个红色呢，在不同的光线之下又不一样。但是在我们的认识当中，笼统的我们都把那个他穿一个红衣服，红色。这我们认识这红色已经跟那个具体那个红色差别已经非常大了。这是经过中介，它语言的中介，它是间接的认识这个事物了。就说人类的认识呢，整个是在语言这个为工具进行思维。这个语言学上就这样讲，思维呢是用的是词，它的工具是词，完全是人造的一个符号，这本来不是一个为这那个具体的一个事物的。尤其在认识跟我们人相关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个体人的存在呢，我们就是一段生命活动的过程，就是这个五蕴，我心理活动跟生理活动，它都是在不断的变化。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嘛，要打一个我是某某某这个概念去认知它，我是某某某形成了一个自我意识呢，形成了一个可以用语言表达的一个认识。比如说当官的呢，他当了一个某某处长，他就经常认为我就是某某处长啊，这个别人不叫他处长，叫他名字，他就不高兴了。这种现象很多的，但是处长并不是他自己，处长他仅仅是他生命过程当中的一个阶段的他所担任的社会角色，他对于他真正的自己的并不认识。我们通常认识的都是这种社会化了的这种实际上是一个概念，我们自己形成的一个概念。至于这个事物的实相是什么呢，这一点就拿我们这种认识方式呢根本就不可能认识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种任何眼睛看到的任何物质现象，在现在物理学它发现了，那就是不同波段的光它反射到我们的眼睛里，而这个光呢，我们再进一步考察这个光呢，光的实体呢就是电磁振荡，电磁振荡它说不上有什么颜色，它为什么反映到我们的眼睛里就变得有颜色了呢？这个颜色是不是正确的呢？那不见得是正确的。比如说有色盲的人呢，他看红色他就看成黑色或者看成褐色，因为有些动物人看成红色的东西，有些动物看起来它就不一定是红色。这个是在佛经里边嘛，它是用一水世界四见这个典故呢来进行解说的。就说同样是一条河里的水， 这人的肉眼看起来它是水，而且可以拿来喝的。但这鱼看起来呢，它是可以是它的房子，或者是它的游乐的这个宫殿或者园林吧。对人来说就不是了，人不能把水呢当做自己的园林了。你不会游泳的人到水里很快就会淹死的。鱼呢可还可以把水不进的不断的通进去再吐出来，人就不能。这个如果跟人跟鱼呢这个结构完全不一样的另类众生呢，那在他眼里就差别就更大了。比如像这个恶鬼，恶鬼他看就看这条河的话，他看到的是脓血，颜色可能是红色的，也可能是很脏的污浊的颜色。就是诸天天神看起来这条河呢，它是宝石，看起来非常漂亮。比如说我们所谓的大气层，我们看人看起来是空气，那可能在诸天看起来就是仙山，仙山楼阁，它就在有很多的仙人在上面生存的。这个呢，我们所认为的这种空间啊，这种空间呢，我们以为到我这个房间里，大概就只住了我一个人或者我们一家人吧。那可能事实上，你这个空间里可能住了很多的众生，可能住了起码住有鬼神吧，还有其他的鬼神。我们身体，我们以为只有自己，实际上我们身体佛一讲，还住有两个巨神神在我们身体里面住的，还住有很多的。这个微生物，这个佛经上叫做微虫。所以我们如果要拿这双肉眼要直接看见事物是什么颜形状的话，那是不可能看见的。你看见的只是因缘所生法，是根据我们的业所现在造成的这种眼识的这种生理机制。它实际上是一个机器，就是你拿这个机器去看这个外表的时候，你把它看成是这个形状。就我们每一个人的形状我们大家看起来可是大概都是一样的，对着镜子呢看自己也能看到，但那个在别的动物的眼里呢，那就很不一样了。庄子说毛强跟西施呢，那是古代的美人，那男人见了都是垂涎三尺啊，觉得她很美，没有人不觉得她美的。但是那个鱼啊跟燕子呢，看见她就要赶快逃跑啊！但是至于狗呢，是不是能分辨人的美丑呢？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曾经在新疆住的时候，我观察过我门前的一条狗。这条狗就是它看见女人不咬，看见男人就咬。我想可能是一条公狗吧。至于低等一些动物，它根本人分辨美跟丑的东西，所以它就不存在这个概念的。人以为很丑的东西可能在动物看起来很美，比如说粪便吧，那个粪便吧人闻起来非常臭，但是那个屎壳郎呢，他就把它当作美餐，就是在他的这个舌识这个感官里边呢，这个味道可能是很美的。那的这个大粪究竟是臭还是不臭呢？那只能说在我们人的这个鼻子闻起来它是臭的。它的性质呢，如果要描述的话，这很不好描述啊。那描述只能说它不香不臭了，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它的实体呢是不香不臭啊。至于它的最终极的这个实体是什么呢？要描述这件事是极为难的啊。那它是法界，它是一句法界，它在人的意识里边，它是阿赖耶识所造成的一个可能某一个实体，在我们人的这种眼睛里边看起来它是呈现这样的。如果要比较客观的描述的话，只能这样描述。但是我们人呢，往往把它理解为它本来就是这样，我眼睛看到是它是这样，它就是这样，它绝对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叫做遍计所知。我们所知的东西呢，不像于我们的自我，像于我们所认识到的一切整个世界，基本上都是拿遍计知呢去认识的。 有这个边际值呢，才升起烦恼。如果你如实的认识，就不会生气。比如说你依他起自相呢，你看到的那种像看到一片绿色，你光看到这个，你还没有认识到它是什么的时候，是不会升起烦恼的。就像最根本的那种男女之间的那种性的欲望啊，如果你看见另外一个异性的，你没有辨别它，没有形成一个观念啊，这是一个异性，它长得很美，它有性感，它是不会激起对方的性欲的。比如有一个，现在有很多人这样的，他说从他的外表来看，很难辨别他的男女的。有些你要看半天，看半天了，你才能分清这是个男的还是女的。在这种情况，你还没有分清他是男的女的时候，绝对不会升起这种性的，或者是想要跟他交异性朋友的这种欲望。所以必须要在他形成一个明确的概念，经过思心所得作用形成一个明确的概念，然后的形成价值判断，他是我所需要的还是不需要的，是可爱的还是不可爱的，然后才能升起烦恼。如果是以他取向呢，你整天住在这种看见什么也都不动心，不形成概念了，就是谭经所说的那种无念呢，不分别它是有用的没有用的，是美的是丑的呢，那就接近于一他取向，那就接近于认识事物的实相吧，当然也还不是真正的实相。唯识学呢就是这样分析了这个人的认识以后，他讲那个本来的面目是什么吗？他叫做原成实相。原成实相或者原成实性，如果作为一种本来就具有的实体的话，那叫做原成实性。对原成实性的解释嘛，就是诸法二无我性所显真如，这是玄奘大师的解释，就是人法二无我，这是一种从这个一切有为法当中呢总结出来的一个根本不变的一个性质，这个性质呢所显现的真如这个真如嘛，在法相唯识学里边，它大体就是真实的意思吧，真就是不假，完全跟这个本来面目一模一样。如嘛，这个梵语的意思如嘛，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跟它原来的本来的一模一样。那真如的意思就是这个本来的，大略相当于禅宗人经常讲的本来面目。那么怎么能够这个探讨到这个原成实性呢？因为这个拿名跟相这两种符号呢所能认识到的呢，只是这个依他起相跟这个遍计所知相，大部分时间嘛都是遍计所知相。遍计所知相呢，是这个加入了我们自己的这个虚妄的虚假的分别，所以它不能如实的反映这个本来面目，也就是不能这个反映这个原成实性。所以我们拿一般我们天生的这种还有在社会当中形成的这种认知方式呢，是不能认识原成实性的。要认识原成实性呢，那就是要主要从这个依他起相着手。这个在《大乘密言经》里边嘛，有一个偈子，他就讲：“名为遍计知，相是依他起，名相二俱浅，是为第一义。”在这个感官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个名言概念，是遍计所知，是虚假的。相呢，就是这个感官认识所认识到的相呢，是依他起相，是因缘所生的，不能说它虚假，但是只能说它是因缘所生的。因缘所生的是不是真实呢？下一句就讲了， 不还不是真实，它比起遍计所知是要真实，但比起圆成实相呢，还不是真实。那就是要把名跟相两者都遣除，都除掉，那就是第一义。这个是大乘密严经这样讲。玄奘一系的这个护法系唯识学呢，认为就在这个依他起相上，不起遍计所知的种种分别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圆成实相。所以呢，这个法相唯识学的修行呢，这个它的理论体系也很复杂，修行的方法也很复杂，它有三重唯识观或者两重唯识观、四重唯识观、五重唯识观都有。但是实际上呢，修这个唯识观的人呢，从这个南北朝到现在呢，都是很少的。近现代嘛，这个法相唯识学曾经有过一度的复兴。当时大学里边的很多教授嘛，都曾经研究过唯识学。北大呢，曾经把唯识学作为在哲学系里嘛，作为这个认识论的进行研究、进行教学的，它算作一门课。当然，这些人呢，近现代的唯识学大家呢，这些专家嘛，大部分都是只讲唯识学的理论，所以拿怎么拿唯识学的两重唯识观到五重唯识观去观呢？基本上都没有具体的方法。实际上呢，他唯识学呢已经把方法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那能够见到圆成实相的诀窍嘛，那就是在依他起相上嘛，不要起遍计所知。首先是从教理上，把这个通过推理，通过这个学习嘛，明白了教理，明白一切的遍计所知嘛，都是不符合于真实的。不管是我认为物质世界的一切，它本来就是如此，就像我们认识到的一样也好，认为我们这个世界呢是外在于我们的心识，跟心呢没啥关系，那就完全纯粹是一个客观世界。现代人嘛，一般都是这样认识的。现代科学的这个出发点吧，它就是叫做朴素实在论。朴素实在论的这个一个出发点就是认为，那个我们所研究的这个世界，它是外在于我们的这个认识的，就是相当于唯物论的，就是客观外在的。这唯识学看起来，这就是最根本的法治。实际上呢，这个没有所谓的客观世界。客观世界呢，它是阿赖耶识众生的阿赖耶识共同变现的，没有独立在心识之外独立存在的物质，也没有在物质之外吧独立存在的心识。所以心跟这个物呢，它本来就是一体。所以如实的认识呢，应该是这个把它们看作一体，特别是不能忘记了心识，因为心识呢是在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当中起最重要的主要的这种作用的。它能够处理信息，物质不一定能处理信息，它有意志，它有感情，物质呢不具有这种能力，它只能被当作机器。所以呢，研究心识呢，在唯识学看起来呢，要比研究物质要重要的多。认识自心呢，要比认识世界要重要的多。自心你只要能够如实的认识了外在世界的真相呢，自然就能够认识。跟现代科学呢，跟这个唯物论的这个路子呢，确实是很不一样的。这个五重唯识观呢，它是魁基大师他这个阐述的。就是一步一步的像剥葱一样把首先把味精摄过于食，然后再把食呢又从内到味从味到内了一步一步的这样收摄到最后的这个阿赖耶识 这种观法在实际操作上比较难操作，所以实际修的人很少。但实际上禅宗的这个参禅呢，禅法呢，它实际上就是对于法相唯识学理论的一个具体的应用，立法里边呢也是应用这种理论。这理论应用也并不是太难，比如说这个什么是圆成实相呢，那就是在依他所起的相上不起名的分别，名言的分别。那么我们平时呢在第一眼看到外边的世界，或者第一次听到某一种声音，就在这刹那最初一念呢，它还没有产生名言概念的分别，没有产生呢这个主观跟客观的分别，这个时候的这个相呢就是圆成实相，啊，这唯识学的理论嘛就是这样的。而太虚大师的说法嘛，这个时候的心呢就是正心。当然这个说法值得深入的研究，但很多参禅的人嘛都是从这个地方进去的，他起码可以提供一条叫个得个入处吧，就是能进入这个禅的这个门径。你如果在尤其在平时在野外啊，这样去注意去修的话，就抓住这个还没有起名言概念，没有起自己跟外界的分别，自己跟别人的分别，这个时候你也不要抛弃一切，因为这个他像呢，他眼睛所看到的耳朵听到的，他也都是真如的法界的显现嘛。因为这个时候没有起烦恼，烦恼是在起了名言分别以后才有的，这没有起烦恼时候的心呢，那不是本来的心是什么呢？这个并不难的，可以体会到。一般如果跟这个真正是抓到这个第一念，第一刹那，第一刹那呢没有留到第二刹那的时候，他一般嘛会感觉到从这个胸部，从心嘛会放出光明，会感觉到一种心的本体呢是非常光明的，甚至像宇宙一样大呀，是吧？这些感觉也可能都会有。这时候就会体会到一个心体，这个心体呢是跟我们的这个念头是不一样，它是不生不灭，它是本来就在那儿的，而且是活泼泼的，不是像那个阿姜茶师所说的，就像一个那个平静的湖面一样，它不是像平静的湖面，也并不是像镜子。有一个禅师嘛，参禅的人呢问他师父说，明镜当台是如何就是说我的心像镜子一样，对外面没有分别，叫做忽来忽现，汗来汗现，他这是原样的反应外边，他心里没有主观的分别的时候，这个是也进入禅的一个门径了。所以这个时候如何呢？是不是本来面目呢？禅师回答说，有时阶下汉，你还在那个台阶下面站的，还没有升堂入室，还没有到这个禅的这个就真正的这个本性，那还不是的。但是他起码是一个进入禅的一个门径吧。大圆满这个彻学法嘛也是这样修的。就注意在这一面嘛，体认到如果一天呢很多的时间呢都能保持住这种不起这个名言概念分别的这种心的话，他心光呢就会慢慢的显发，也会他进入的这种定呢跟西缘在某一个境缘上的定它是不一样的，它的效果我感觉到了，它的效果是要比其他的定的效果是要好得多，来得快得多。当然这个方法还不是唯识学用来修的，是把唯识学的理论呢用在这个地方。如果是唯识学的它的修法的话非常复杂，它要在禅定的基础之上然后要修这个叫做四种如是观观这个名义自信什么的，一都是没有自信没有我，这样观下来的话是可以观的，但是观下来可能要见到圆成实性的还是很不容易你要理解这个名 义就是这个名言所表的，它不是本来的实在。你把这个道理明白了，你还仅仅是个明白道理而已，你要认识到这个，一切我们所认为有自信的东西，自我也好，物质也好，本来都没有自信，它也仅仅是一种意识而已。好像不能，你要达到说名言道大信心出昧，要证得圆成实性的，这个好像还是很难做到的。可能古代的人呢是可以做到，现代的人一般是很难做到。就有一个大概7、8年以前吧，有一个清华大学的一个学佛的，他已经是教员了，他们当时要去这个武明佛学院，他到我家里来嘛，他就说他非常疑惑。他说这个非要讲这个，因为他把这个唯识跟中观的理论已经学得已经很不错了，他说无非就是名言道大心性出灭嘛。他说这个我也做到名言道大心性出灭，他说怎么就不像佛教所讲的那样，那个本来的智慧呢也没有显现，这个星光呢也没有发明，为什么没有显现呢？这个问题我就不好回答了。我当时也没给他一个明确的回答，我说这个论里边经里边也都是这样讲的，那可能是没有真正的做到名言道大心性出灭，或者是没有按照祖师们所说的一步一步的这样来是做到的。总之虽然他讲得很好，但是要修他的四如是观了，最后呢见道了，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按照法相唯识学的说法，一个成佛了要三大阿僧祇劫，一个阿僧祇劫是无量数的劫，当然也是有数的，但是我们拿这个百千万亿这样计数的话是没办法计算，它超过亿，超过亿的劫呢，你要经过这样三个超过亿的劫，只有你重新从发菩提心呢就开始修行，修行到这第一个阿僧祇劫圆满了，走完了，才可能这个见到这个修四如是观呢，才可能证得真如圆成实性。所以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修行，这种起的起码我自己知道，我是没有经过那么长的时间修行。而且是刚开始修行，那当然，我学了法相唯识学的教理以后，我就知道，我根本不可能拿这个方法，根本不可能证得菩萨出地，根本不可能见道了，因为就是一大圣境界修行圆满要见道的人，他是修行非常精进的人，不精进的人，即使修行一大圣境界，还不能见道，所以这种他法相唯识学了，他为什么流传了100多年以后就会基本上就会断绝？就传不下去了吧，这就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了。当你把它理论学完以后，发现按照这个修行的几乎没有解脱的希望没这个希望，起码是当时了，我要见得到啊，是吧，我要开悟了，没啥希望的，那当然没有希望嘛，当然就一般修行嘛，大家就归到净土宗嘛，净土法门嘛。